欢迎来到聊纯的聊圈的本频道呢，主要两个大的单元。第一个呢是纯的新闻，纯的新闻呢主要会收集潮流时事新闻，让你除了得知最新的流行资讯之外呢，还可以听到文老师一些小故事。第二个部分可以当作是文老师的时间，不管是想要分享以前的趣事，或者是现在流行的趋势，大家喜欢订阅订起来好吗？这样呢才能够最快最快的收到聊纯底的上架通知。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让节目开始吧。欢迎来到聊纯底聊圈底，我是文老师。上个周末呢，整个全台湾应该都是在下雨啦，所以大家应该是没什么往外跑，所以应该是看了不少一些周末发生的事情。那周末呢，最多人转贴的一个东西应该是一个 hashtag 叫做关于我可能让你很意外的 point。 好，我不懂为什么要关于让我很，就是关于我可能让你很意外的 point。 point 就是点，那为什么要用 point， 为什么要英文呢？好，不知道这东西是哪里开始流传出来的。那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就是我也没有分享什么关于我让你很意外的点，因为大家其实也不知道我的点有什么，所以也不会特别聊这个。那我要想讲的是，上礼拜呢，其实还有一个影片也是，很多人讨论，就是关于这个九妹的这个就是要对决。那听到这边，大家应该都知道讲什么事件呢？就是关于这剪头发的事情。那帮可能不知道谁是九妹的人来科普一下哈。那九妹呢，基本上是一个 YouTuber， 那他现在是这个227万订阅，非常高哦。专门在做开箱跟游戏类的，那他开箱可能还会去开别人家豪宅之类的，就是走一个比较奢华路线的开箱。有一个很著名的单元就是就是要对决，那就是要对决基本上就是把同一个品项，但是有高级的跟平价的两个东西分别去找出来之后，去把他们做一个比较。那当然这样子比较之后，当然就会有一些争议。像之前就讨论过，好像平价意大利面跟高级意大利面的差异。但我觉得吃东西这件事情，就是你不是用金钱去衡量，因为我觉得大多数贵的东西，你自然就会给它一个好吃的印象。因为就像是之前有人就把麦当劳的餐点，然后把它拆卸成小块小块的，然后分给那些人去吃，然后跟他说：“哦，这是有机的牛肉，这是有机的蔬菜。”然后他就会说：“哦，这东西很赞，超级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有时候会因为价钱的关系，就会去把它，去做一个衡量。就对于食物而言，就是自然你会觉得，哦，价格越高，吃起来越好。当然，我觉得一定的，它有一个它的调味或者是烹饪的方式，一定会让这些东西更好吃。那所以反正之前评价意大利面的事件，大概就是老板觉得受委屈啊，因为被讲的好像很不好或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人家就是评价，你要怎么样去评断它的好或坏？因为有时候大家去吃评价的东西，就是因为我高级的吃不起嘛。那我同时也是想要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才会有人去吃评价意大利面。要不然如果我都吃得起，我就去吃至少连锁三四百块的，自然它的口味上就会比较不是那么普通的。反正简单来讲，就是说评价就是要去服务某些族群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对决之下，一定就会有一些会被拿出来讨论的点。那最近这一期节目呢，就是找来了这个加入反骨可能大概一年时间左右的新成员，叫做萱姐陈妹。好 ，OK， 反正在这之前呢，我对于这两个双胞胎的印象是几乎是零啊。但我有看过他们，因为我算是会看反骨的人，不能说很爱看，但是我会看反骨。那时候吴亦凡被抓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去 cover 了他的另外一个 MV， 那中间也是找来的这对双胞胎，所以我对他们是有印象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后来加入了反骨这样子。反正这也是大概这一年内的事情。那这个双胞胎姐妹，因为他们长得很像嘛，所以去受邀参加这个就是要对决的单元。因为刚好发型这件事情就很容易吃长相，因为今天同一个发型，你给好看的人剪，不管是光头 或者是长发、短发，任何造型在好看的人脸上都是好看的。这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陈冠希跟那个阿贝，同样都是穿吊嘎，陈冠希穿吊嘎就是帅，阿贝穿吊嘎就是老。发型的完整度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于长相，所以呢，他找来了一对双胞胎，我觉得就是要避免掉长相而造成发型的落差，所以找来了这对萱姐陈妹这个双胞胎。但我必须说，影片一开始就觉得很尴尬，因为前面是先找来了这个纪卜昕，那纪卜昕呢，他我觉得他算是这几年的磨练下来，我觉得他非常的会做节目，非常的会讲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略显尴尬的氛围里面，就是这整个影片其实我觉得成果不好，但是因为大家很有共鸣，所以就很有讨论度。但是我必须在这边先称赞纪卜昕，在影片里面真的是恰如其分，然后也很懂得怎么帮整个影片去润饰，不管是现场的气氛或什么的。所以刚刚提到嘛，就是两个人出来的时候，你其实你光看影片就知道，欸，这两个人好像不太会讲话。我觉得是他们并不是不太会讲话，因为其实我有去看一下他们在他们反骨里面的表现，会觉得在里面比较自然，可能是比较亲近的人，比较常相处的人，所以自然在表现上面好像没有那么尴尬。但是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去上别人的频道，或许不是第一次，但是就是上一个比较前辈的频道，所以我觉得表现上有点绑手绑脚，别扭别扭的，总之看起来就是尴尬。那这两个人其实说真的，他们也才17岁，那会觉得他们好像还没有做好要成为公众人物的感觉，就是他们还是活在他们的舒适圈里面。虽然说有一些人会觉得，好像你年纪小是可以原谅，可以体谅他可以做错事的，但是有些人就认为说，欸，你是要出来当公众人物的，不管你是10岁，你是17岁，你是27岁，你是57岁，你就是要承担这个公众人物的压力，所以你应该要把你的表现做好。我这后面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啦，那我们就先就影片再去讨论。基本上呢，这影片就是两个人猜拳决定谁要去捡平价，谁要去捡贵的。决定之后呢，就是姐姐去捡便宜的，妹妹去捡贵的。便宜的多便宜，就是100块百元减法嘛。那百元减法其实他们去访谈那一段我也觉得都很 OK， 因为其实大家去百元减法的目的就是只是修一点刘海或者修一点发尾，做这种小幅度的修整，尤其是女生。那男生可能就是会去剪造型啦，但是百元减法讲求的就是效率跟速度，所以自然大家都不会给这些发型师太难的功课。OK， 所以剪出来呢，就是姐姐好像只修了一点点刘海什么的，所以看起来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异。所以剪完之后，姐姐的反应相对是非常的冷静，就是 OK， 我剪了一个头发这样子。那在这边第二度称赞纪卜昕，那我不知道他的洗头发这件事情是前面就 say 好的，还是他临时想要洗头。因为说真的，他如果不是安排好，他也自愿说，哦，我想要体验看看洗头，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有把节目要的效果都有做到，那他也去体验自己吹头发什么的，所以再一次称赞一下纪卜昕在影片中的这个角色跟他的帮助，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剪完姐姐的100块评价之后，就是要带到贵的嘛。那他们去了这个在贝拉维塔里面的这个 Eros。那 Eros 呢？如果你像文老师这个年纪，大概30多岁，其实你对 Eros 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怎么说呢？因为 Eros 在当时其实是有跟台啤去合作的，因为黑人陈建州是有出资的，所以他让他的球员都去做到比较完整的这些发型的设计，跟让他们上场前有比较好的一个造型，所以都会透过 Eros 去剪头发或者是去帮他们抓头发。那当然呢，当时是 SBL 嘛，所以因为他们发胶用的很多，那后续呢又因为整个联盟的数值跟比赛内容其实没有那么好，所以就会被球迷去戏称说，哦，这是发胶联盟什么的。所以呢，如果你男生你有在看篮球的话，基本上你对 Eros 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的不陌生，或者是女生你可能看康熙，我记得康熙也会有时候会请到一些关于 Eros 的 造型师还是发型师之类的，应该有提过吧。总之呢，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Eros 这个名字已经就是哦艺人明星指定的发廊，所以呢你要想这十几年过去他们一定还是在这个顶点，毕竟而且他们开在 Bella Vita， Bella Vita 就是著名的贵妇百货，就是任何的你叫不出名字的精品都会在 Bella Vita 里面。我还记得我之前看过他们的一些会员礼吧还什么的，反正我就记得哦，可能消费百万送你去哪里，我说啊，消费百万听起来消费百万是一个很基本的门槛或什么的，总之就是你知道里面的消费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里面最贵的设计师剪了一颗头要6200多，反正6000多块，合理吗？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毕竟那边的消费族群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让他们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Eros 的环境，那也说哦，其实你剪头发还会提供饮料啊，甚至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还可以让你吃东西，所以其实你花这个钱其实是去享受他们的服务跟品质的。在影片中你看得出来这些小朋友跟设计师的认知有非常大的落差，因为你可以看到门口挂了一幅很大的海报，上面是谁？上面是梁咏琪。梁咏琪呢，认识的人大概就是我这个年纪了。你说20几岁认不认识梁咏琪，可能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因为毕竟在那之后，他也没有在台湾有任何新的作品。那梁咏琪在当时呢，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再比我老几岁，可能30多岁，将近40岁的人，他们的短发女神。那突然觉得，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其实黑人，因为刚刚提到 Eros 嘛，那陈建州他本人是非常喜欢梁咏琪的，所以你看他在门口放了一张梁咏琪的海报，有没有关系？可能有，可能没有，这我不知道。刚刚要提到就是这是一个时代的代沟，就是他们拿来做招牌拿来做宣传的人，这两个17岁的小朋友已经完全不认识了，所以你从这边就已经可以感受到一些时代的代沟了。妹妹在剪头发之前呢也是把这个设计师的经历就是哇讲得非常的厉害，当然他是资深的所以厉害是一定的，所以就是介绍完之后就是成果的展现嘛，那成果出来呢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妹妹走出来就是那种好，我剪完了，我想要表现出我很 OK 没事的那种感觉走出来，然后那个镜头不知道怎么看就觉得哇尴尬，很明显感受到她没有很喜欢这个头。那尤其是她走出来之后，妹妹跟姐姐那两个相视而笑的瞬间就知道干挫塞，就是你知道吗，那就是细微的表现，就是我们两个姐妹或者是我们俩很好朋友，你有时候一个眼神就知道她想说什么，所以其实姐姐看妹妹的表情就知道说啊，她可能不太能接受，那姐姐也同时可能也知道妹妹是想要把头发留长的，因为这件事情他们想要妹妹想要把头发留长这件事情她后续在反骨的影片时候去提到的，所以当她看到这个发型她就知道哦，她妹妹一定不喜欢。在画面中可以看得出来妹妹强忍着泪水，或者是她刚哭完了，就是整个表情就是非常的臭，然后连反应都不太会做，整个影片就在这样尴尬的氛围里面去度过了。那开始网友就在下面评论就说哎，妹妹可能哭啊或什么的，所以大家就开始大肆讨论就是剪头发啊什么什么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影片才开始爆炸出去嘛。爆出去之后呢，就看到就是妹妹也有去影片下方留言，就是说哦，是她自己节目没有做到节目的需求，或者是他们表现的不好或什么的，就是有在 YouTube 的影片下面去再说明一下当天的情况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后续去看，她在酷炫的影片里面有再去讲这两个，有再去讲他们当下发生的事情，那酷炫也给他们很多的耳提面命哦。就是给他们很多的忠顾，很多的建议，就是毕竟他是他们的老板嘛，那你可以在那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觉得我是节目没做好，可是我的想法是什么，但就是那好像是对他们比较熟悉的人才可以这样讲话，可是对于当下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做出对的反应。所以我想要对就于节目而言，我真的觉得就是今天你是在上节目， 你必须要知道说，这算是表演，即便这东西你可能不能接受，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频道，这是一个 YouTube 频道，这是一个节目。所以我觉得他当下哭了，就代表说他其实没有做好准备。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是，他虽然说可能可以哭，但是你也要哭的让人家可以用这个片段吧。就是你的哭是说，哦，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适合，但我觉得我可以再去适应一下什么的。就是你应该要把你的感受去说出来，甚至是你这个反应是可以做到效果的，会让人家觉得，哦，其实老师是很厉害，但是我可能现在不适合，那我会去适应这件事情，而不是哭了然后就也好像就失去了整个做影片的这个动力或什么的。因为后续呢，其实看得出来他们还有请九妹再去拍一支他们自己频道的影片，你就看得出来妹妹其实在那当下是不在状况内的，就姐姐很努力的要去讲话啊撑场，那妹妹就是有点反应也是慢半拍，还是她本来她就是慢半拍我也不知道，但感觉出来发型有影响到她的在影片上的呈现。 OK， 我刚提的这是他们另外一个频道，他们自己姐妹频道的另外一支影片，请九妹去上，如果大家要看可以去看一下。总之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要知道这是在上节目，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表演，我这边提到是表演，就是你不管你是喜欢不喜欢，你都要把你的表演完成。因为如果今天你去给这个设计师剪头发，6200可能是你妈出钱的，你要哭你要觉得不爽那就算了，因为毕竟是你自己出钱的，可是这就是节目，所以你的专业，你身为一个艺人，你身为一个 YouTuber 的专业度就是要拿出来。那我刚刚提到嘛，就是事后其实酷炫有把他们两个回工作室就给他们一些训话，可是你会觉得当下他们其实是有听进去，但是能不能听懂我觉得还是有难度，因为毕竟两个都17岁，然后我觉得年纪小还可以犯错，但是我觉得你越早去懂得怎么去调试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这件事情，你可以越快的去成功。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过来，我也不是什么公众人物啦，这样讲就是呢，我觉得心理素质这件事情是你越早去理解到你该做什么事情，不管你是艺人，不管你是在工作，不管你是学生，任何的角色，你越早有自觉，你越会知道说当下你该做什么。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随着年纪增长，你才会意识到，哦，其实我以前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可是这就是比较笨或者是比较不聪明的人会发生的事情。那聪明的人很快就会理解到，我虽然说只有20岁，我虽然说我只有17岁，但是我必须做出更好的表现，我必须做出超龄的反应，就是要这样子你才可以越快去成功。文老师想要分享一个个人的案例，因为在我22岁那一年，应该是10年前吧，总之呢，那时候华视要拍一个新的偶像剧，叫做《K 歌情人梦》，号称是华人圈第一档这个偶像歌舞剧，应该是啦。总之呢，那时候还有无名哦，他们在无名小站。无名小站就是，我怕大家不知道无名小站是什么。无名小站呢，就是一个让你可以放照片，可以写网志，然后可以加好友，可以看到谁来你家，就是一个当时的 FB 的。类 FB 啦，反正就个人的网站、个人的部落格这样子。OK 啊，反正当时无名人就是跟这个 K 歌情人梦做了一个海选，所以我就把我的影片传上了无名。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我上了。那大概有101人还是100人，就是进入这个甄选，因为他们想要找一些素人演员加入这个剧组，因为毕竟你想拍歌舞剧，一定要很多群众演员嘛。那找了一些人到现场去做现场的考核，这样子算是有点试镜的感觉。那总之，因为那时候我在台南念书，那我就当天就自己坐的客运就到了这个现场。那前面他有出一些考题，就是有些让你预习啦，因为毕竟你要准备，所以他有唱歌唱他们的主题曲，跳舞跳他们的指定舞蹈。那还有一个加分题的部分，那就看你有没有准备。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在 可能是在做壁纸吧，还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当时超级忙的，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心力去准备。那我觉得当然这是事后，我觉得看来是一个，你帮自己的不努力找一个台阶下啦。那刚好呢，我的账号是 Z 开头，那我不知道它的号码顺序是按照 A B C D E， 所以 Z 呢就被排到了大概倒数的前倒数十名。所以我当天已经很紧张了，然后在前面看九十几个人表现都超好的，所以我就超级挫。那所以中间等待时间其实你是可以出去准备练习的。我这边要讲的是说心理素质嘛，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人准备的比较好的，他在旁边是可以在公园或者在空旷的地方跳舞，或者是把歌唱出来，就是代表说他其实是敢做这些事情的，就是敢在大家面前表演，敢唱歌给大家听。可是虽然说我是一个算外放的人，算比较敢表现的人了，可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是倍感压力，所以我连在旁边练习我都觉得别扭了，所以我上了台自然那个表现是不好的。唱歌嘿，我记得也忘词吧，那跳舞我记得也跳哩哩啦啦，那加分题的部分也没表演的比人家好，我表演我记得模仿林宥嘉还是什么诸葛亮，就是临时想的一段，所以我的准备是完全的不足的，自然甄选就是没有上嘛。那我这边要提的就是心理素质这一块，就是今天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成为那个有机会的人，那你应该是要把舞唱好，把舞跳好，把歌唱好，把加分题准备好，而不是到现场在那边抱佛脚，然后连练习都不敢练习。那这就是代表你还没有做好一个成为公众人物或者是成为这一场比赛的优胜者的决心跟这个体悟吧，这么说。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想要再更进步，就是要汲取这次的教训。那我觉得现在被骂是一定的，那大家现在现阶段一定会拿放大镜去检视，因为后来妹妹结束之后呢开始去接发，所以她等于说她把整个发型打掉重练。那某方面如果你要说就是等于他否定了这个设计师的作品，那当然嘛，他心里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目前能让自己好受一点只能去接发，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比较像自己喜欢的样子。因为说真的，你在17、8岁，你对于自己的发型、造型、外貌一定是有自己的坚持，不管是刘海啊，或者是鞋子穿搭，你一定要觉得是当时你当下一定要觉得自己是好看的，即便你可能到10年后、15年后再看这个造型，就觉得啊好好笑，怎么会当初会坚持这样？但是没有，那就是你未来看才会觉得好笑的事情。就这样，我觉得没什么好骂的。虽然说我觉得他不去接发，我就会比较好。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不该去变化这个发型，而是他要试着去接受，他比较不会被骂。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头发被剪坏的人呢，你会选择接发，还是你会选择继续留着，让自己每天都不开心 ？OK，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啊。所以 OK， 接就接了吧，他这样比较开心。好，所以那这边就要再提到，就是就发型师而言，我觉得发型师这件事情真的是要慎选，因为选到一个好的发型师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不是说他剪得很好，不是说他很贵，而是说他跟你的想法是要够合拍，你的需求他是能够做到的，那这才是一个好的发型师。因为发型师就是一个，他是一个你的外表里面最容易被注视到的，除了服装搭配之外就是发型。要选到好的发型师才让你去展现更真实的你。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提到嘛，可能造型、发型，或者是有些人现在会去刺青，所有的都是要找到自己合适跟自己喜欢的，你才会接受把想要把它放在身上。应该说这些发型、这些造型、这些外在加在你身上的东西，就是要让你更有自信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是你自己决定发型师，你一定会找一个你信任的人，或者是说今天如果你对他不够信任，你可能会先找他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可能你请他帮你剪个刘海，或者是帮你把旁边头发推掉，这样子比较简单的设计，他如果可以理解的话，那你们可能就会是合拍的设计师跟顾客。 那自然你可能就会去请他做哦，我想要烫头发，我想染头发，因为我信任他的功力，所以我会把更难的东西交给他去做。那就是这样去培养上去嘛。然后我觉得发型师真的就是风格适不适合而已。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个 Andy 老师吧，我记得他的风格，我觉得是很沙宣。那沙宣呢，在我十几年前我也剪过类似的，因为我之前的配合很久的这个发型师，他也是这个体系上来，就是这种沙宣发型的体系。因为我觉得沙宣的风格就是会有一些层次，那重点是一个独特性，他不希望每个人发型都是一样。因为可能你是短发，可是他就会帮你做哦，左边比较短，右边比较长，会去做层次的搭配。可是一般人的需求可能都是希望我要一个好整理的发型，可是如果你给沙宣的设计师去做的话，他就会帮你在短发里面加一点变化，那这东西不是大家都可以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对于发型都是有一定的坚持跟一定的想法，所以你要他去做很多变化，其实对他很多数的人而言是有难度的。所以今天这个发型我觉得就是它是有层次有变化，而且甚至是它整理好其实是会好看的。就妹妹的发型，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她要帮她做层次，然后帮她把她的这个耳圈染去把它做的比较明显。所以我觉得发型真的就是你跟这个发型师合不合啦。因为我以前的发型师就是这个路线，就是他会帮你做造型，因为很多时候他就会说哦，以前我就会跟他沟通说我想要哦厚一点的刘海，可是他就把我刘海剪得比较薄。或者说哦，他跟我讲说哦，帮你剪一个神童的发型，就是 Super Junior 的神童，因为他可能当时做一个什么造型，我就听一听 OK 啊，结果他剪出来跟我设想的好像又不太一样，可是我还是信任他的专业嘛，就是我知道他可以把我的发型做好，所以即便他跟我讲的落差，那我大多数时间都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其实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去说服消费者，就今天可能这个造型的确烫完之后跟顾客的想法不一样，可是他必须要说服消费者说欸，其实你可以怎么整理，或者说你可以回去试试看，如果真的不行你可以再回来找我再帮你调整一下。就是你至少真的没有烫出客人的预期，或真的没有染出客人的预期，但是你必须要让客人知道说可以再回来找你，就至少这样子会比较有信赖感，或者说我信任你。其实我觉得发型师很多时候也是在骗客人啊，因为他可能真的失手了，但是他必须要把它圆回来。那我觉得贵的设计师一定有他的功力嘛，就是很多时候我自己剪头发是还好，因为我不常剪头发，因为我头发还是偏长，我就是想到再去修一下这样子。但是女生的发型真的很容易，如果今天你给不好的设计师剪，你或许过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欸，其实为什么这边会翘起来，那边会毛毛躁躁的，就是你会发现发型其实没有那么好整理。但是如果这设计师真的是用心的在剪头发，其实你过一个月过一个半月之后，你会发现欸，其实整理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你甚至只要去修个刘海就可以继续做造型，或者是把它整理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好的设计师功力在于时间可以拉得够长，就是不会让你只有好看这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他甚至是两个月之后他都可以继续维持他的造型，那甚至会有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6200的剪法他是有帮未来去做着想的，而不是只看当下好不好看而已。所以我觉得我的结论就是，如果今天你是自己花钱，那你真的设计师把你的头发剪坏了，我觉得你去抱怨，你去说他怎么样烂，你在网络上想要发文让他被公审，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没有关系。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抱怨这个事情的，但就是因为你会去给这个发型师剪，如果你是有做功课的，你是知道他的风格的，那你知道他的风格跟你不合，你还去给他剪，那就是你自讨苦吃嘛。但如果你前面都做好功课，但是他还是没有做出你的预期，那你当然是可以 murmur， 因为是你花钱，你是消费者。可是今天他这个就是一个节目呢，就是你本来就该设想好，如果今天上节目他跟你说我要帮你剪一个超短发，我就是要帮你做的跟梁咏琪一样，即便你都不知道梁咏琪是谁，然后就哦好好好好好，那剪出来干头发超短的，你 就是要吞下去，你就是要接受，你可能半年都要戴假发，那就这样子啊。因为你上次节目啊，你是有领酬劳的，你不是上去哭欸，你又不是说哦，我减换，那我不要付，我不领通告费，那我要大抱怨这样子，不可能吧？这是节目，所以就是要搞清楚你在做什么，你的角色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OK， 所以我觉得来日方长啦，这些人或许过一年后、过两年后，或许会不一样的变化，可能成熟、长大了，心境不一样了，因为。必须说吉普星就是一个很好的再提一次吉普星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他也是一个成名很早的人，他才16、7岁就已经很红了，大家都认识吉普星。那前面你会觉得他好像没什么料，就是靠长相，因为当时一批这样的网红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到现在都不见了，唯独现在你能看到真的只剩吉普星，而且他也很努力的在做好自己的角色，不管是上综艺节目或者是当一个艺人，他的口才、他的表现，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这些年轻的小朋友未来不要变成那种昙花一现的人，而是可以长久的走下去。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不管是发型啊，或者是造型，或者是这个影片的有什么想法，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好吗？那以上呢就是本集的节目，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去留言，给五颗星，留下你的评论，告诉我你的想法。那比较害羞的朋友可以到 IG 去搜寻聊春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IG， 那可以透过私讯小盒子来告诉我你们想说的话。再来呢，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节目也开放抖内的功能，只要到 First Story 下面找到我们节目，就有赞助的按钮可以按下去，不管是小额捐款或大额赞助都非常的欢迎，期待在任何地方看到你们。我是文老师，这边是聊春地，下次见，拜拜。